好，今天是11月16号了哈，下个礼拜就是感恩节啊。今天我的这个主题信息呢是叫做与悔改之心相称，与悔改之心相称哈啊。其实这个主题呢，大家可能以前都听过哈，在路加福音，我们现在还在学习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啊，当那个施洗约翰出来啊，就是记不记得那个撒加利亚祭司的那个老来得子哈，得了这个宝贝的儿子约翰，施洗约翰，然后他就在旷野里面啊居住，然后他是来了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啊。当时啊，神的话语临到约翰的时候，他就到这个约旦河边宣讲这个悔改的洗礼啊，使罪得赦。他对那些受洗的人就说，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啊，就是说要用行为证明你们已经悔改了啊。其实在根据这个马可福音的记载哈，大家知道四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个福音书，四个不同的作者来记录主耶稣的教导和生平，从不同的角度哈，真的是圣灵的感动，这个是。所以主耶稣刚出来公开服事的时候是从加利利开始的哈，他第一句话其实在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他就是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Repent and believe the good news。 主耶稣的公开的宣讲，悔改信福音。所以悔改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来讲旧约希伯来文里面，它是描述以色列人回转归神在历代志下面，历代志下一个旧约里面的历代志，有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哈。历代志下这卷书里面呢，第七章那里有两句经文其实他当时的背景是因为所罗门王大家知道这个很有名的大卫的这个儿子，然后所罗门建立了他什么修建的圣殿，圣殿是他修建的他还建了很多建了他自己的王宫非常厉害的一个王然后耶和华在夜间就向他显现，耶和华对他说，当我不降雨，或使蝗虫吃尽农作物，或将瘟疫在我子民身上，只要他们向我祷告，并且谦卑悔改，离弃他们所做的坏事，我就会从天上垂听他们，赦免他们的罪，重新使他们的土地繁荣起来。所以这段经文是旧约里面的，我大概就是把这个关于悔改的一些经文拿出来分享一下其实这句经文我最记得当时疫情现在是说几年前了2020年这个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很多人引用这段经文，呼吁世人所有的人真的是要谦卑认罪，离弃恶行，回转归向神。因为这句经文里面有瘟疫两个字不单止不下雨，有蝗虫吃这个农作物，或者是瘟疫降下来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什么？我们要谦卑悔改，离弃恶行，他就会听这个垂听我们的祷告当时真的是，我记得那一年可能引用最多的这段经文，就是因为大家都害怕，害怕的时候就来到神的面前了所以这个是旧约里面希伯来文描述悔改的意思，就是说要回转归神。然后到了新约希腊文了它是指悔改是指一种心思和意念上面的转变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经文就说，我劝勉他们应该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圣经里面对悔改的全面的定义其实是改变心意，从而改变行为我们更加棒，我们看 中文的翻译悔改，我觉得很棒，这个翻译真的非常好，两个意思的啊，懊悔、后悔、懊悔、忏悔啊。有些人我经常听说没信主的人，哦，你们去教堂要忏悔，我说那个是天主教的，忏悔是要忏悔啊，对吧？忏悔里面要怎么样？悔改，悔改，悔了以后要改。真正的悔是有改变的，要改变，要更新。还有一个成语，中文叫做痛改前非，真正的悔改会带来行为的改变。那我们今天就带入了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嗯，继续学习主耶稣的这个教导哈。我读一下那个经文，当时在那里有人告诉耶稣说，那些加利利人在向上帝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杀害。耶稣说，因为这些加利利人死于非命，你们就以为他们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除非你们悔改，你们也会遭遇到同样的结局。西罗亚塔倒塌时所压死的那十八个人，你们以为他们比其他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坏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要是不悔改，你们也要同样死亡。接着耶稣对他们讲一个比喻，有一个人在自己的葡萄园里种了一棵无花果树，他想在树上找果子却找不着，于是他对园丁说，你看，三年来我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果子，什么也没找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园丁说，主人，请再宽容一年，等我挖松它周围的泥土加上肥料，如果明年结果子便罢，不然你就把它砍掉。所以这个呢是现代中文译本的哈，跟我们的和合本有点不一样。现代中文译本比较新，它是1995年出版的，是香港啊，根据英文的那个现代版本来翻译成，所以它比较白话化啊，不像和合本的，和合本已经100年的历史了有哈。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主耶稣记录了主耶稣的这个教导啊，其实主耶稣呢，他讲了整一段几乎都是他讲的哈，他讲了，他通过两个事件啊，刚才读的时候大家可能注意到他两个事件，一个就是加利利人死于非命啊，他们在殿里圣殿献祭的时候被这个比拉多杀害了，所以他们的血跟这个献祭的血，因为你们知道这个旧约里面圣殿哈，这个祭司献祭的时候有血的，他们要杀生来献的哈，所以他说人的这个加利利很无辜啊，被这个比拉多，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比拉多就是后来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罗马的巡抚，所以你会看到他很残忍哈，那个很残暴，暴政当时就是罗马就是用这种残暴的来统治哈，所以罗马帝国当时非常的厉害哈，所以呢这些两，所以耶稣用了两个事件啊，一个就是这个加利利人他们死于非命哈，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西罗亚塔倒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其实一个就是血腥的这种屠杀哈，另外一个可能是一个意外，我们这里都会有意外哈，你出去出了这个交通在开车的时候大家都要小心哈， you never know， 我经常就说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哈，真的是但主耶稣他用了这两个事件，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好像听上去好像他没有一点怜悯之心，有这些人死了多可怜呢哈，他就说其实这些人死了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罪哈，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因果报应哈，其实中国人经常会这样子，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也是这样子，就以为那 坏事发生在你身上面，那肯定你做了坏事，是不是这样子？总是会这样子，很简单，孩子们感冒又感冒，肯定不穿衣服，哎呀，喝水不够，反正总有个原因的。但是有时候呢，耶稣其实他用了这两个事件，他就是告诫了，他要讲的是什么 ？Don't miss the point， 他重复了两遍，所以我把他重复的那两句话给你们highlight 了。除非你们悔改，你们也会遭遇到同样的结局。哦，他告诫这个悔改的迫切性，若不悔改都要灭亡，赶快的悔改。哦，you never know， 你真的是不知道。哦，意外会发生，这个血腥的屠杀会发生。好，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不用讲了，开一下新闻就是。哦，真的是 you never know。 哦，预备。哦，我上个礼拜讲的那个信息就是什么，时刻警醒，预备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哦，然后呢，你们说悔改。哦，好像罗马书里面他讲了，好像罪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哦，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一个人是谁啊？亚当。哦，又回到创世纪第三章，那一开始什么都是美好的，但是亚当夏娃发生什么事情，在伊甸园里面受这个蛇的引诱。哦，他们真的是有自由选择的，神没有说我造你你就乖乖的听我的话。哦，就像我们教小孩子一样子，但是我们还是要引导啊，就神给了人一个选择。哦，你选择吃那棵树你就会死，神说的很清楚，你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必定会死。哎，但是亚当和夏娃吃了没有立刻死。啊，按照我们的这种人的常一般的这种解释的话，哎，他们亚当活了不到什么800多900岁的，没有死啊，好好的啊。其实他这个死亡我们知道是指什么，与神的隔绝，是关系的一个破裂。哦，很简单的，因为我现在经常教这个父母的小组。哦，我们经常思考跟孩子们的这个关系。哦，我觉得天父真的很好，他经常用哦，我们是他的儿女，天父上帝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又看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跟我们父母，哎呀，这种一出生避也避不开的，你婚姻你可以不结，没有夫妻关系 OK， 但是呢父母跟孩子这个关系真的是一出生你就肯定有父母，对吧？啊，那种关系其实真的是让我们稍微的也会感受到天父跟孩子，我们做子女的这种关系。哦，我们最喜欢孩子就是听我们的话，顺服，对吧？带领他们啊，成长啊，这样子啊。所以但是就是人的悖逆，所以罪就因为这样子进入了世界，所以怎么样，就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死会临到所有的人。耶稣在这里说，不是说这些加利利人他可能被这个皮拉多杀死的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就特别的糟糕。哈，耶稣意思就是说其实人都会怎么样。哎，马上就写到罪的工价乃是死。哦，罗马书第6章写得很清楚，罪的代价是什么，就是死。哦，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哦，很清楚。哦，关系的破裂，但是耶稣基督来了。哦，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我们能够跟神怎么样，重新和好，成为神的儿女。然后耶稣也继续用了一个比喻。啊，那个比喻是什么？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啊，那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实，主人看了它3年它还是不结果，然后那个主人就说，哎，把它砍了吧，白占土地。 这个挺合理的，对吧？真的挺合情合理的。其实这个就是有点我们说圣经里面经常用果树葡萄园，为什么？因为当时你看耶稣教导他就是用那些当时他教导的人，当时的群众很熟悉的那些事物，很小的无花果树哈，这个葡萄园，哎，其实跟我们Fresno 这个本地也挺像的，我们葡萄树很多，葡萄园很多哈，我们是这个叫什么葡萄干的王国，这里是啊，很多出这个葡萄，然后我们也有无花果树，原来是很多的 fig garden 哈，我们还有那个无花果的那个名字，以那个名字来命名的地方还在这里，所以可能好像气候也挺相像吧，所以耶稣会常常用这些很熟悉的一些比喻，很简单，看上去很简单，然后这个树不出果子，你把它砍掉了，那我们人呢？人也一样啊。其实我们来看，我们出不出果子，怎么要看？为什么我们说悔改与悔改之心相称？相称什么？你要出果子，你的果子要，你的行为要表明你已经悔改了。所以他在这里说呢，哎，然后还加上一个，砍了就砍了吧。其实在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真的是审判，神的审判，你不结果子，神的就把它砍掉，有的哈，在这个福音书的其他地方会看到耶稣看的那个无花果是不结果，然后真的就枯干了第二天那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在这里呢，那个园丁出来求情，他说，主人，请再宽容一年，等我挖松它周围的泥土，加上肥料如果明年不结果子便罢，不然你就把它砍掉。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园丁出来求情，请再宽容一年，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延迟审判，为了什么？促使更多的人悔改他一方面说你要赶紧的悔改，另一方面神的宽容，神的恩典，延迟这个审判我们上个礼拜讲了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有时候我们就说，哎呀，耶稣你赶快来吧，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赶快来了，把我接到天家去，我就不用再面对这些难事了。真的很难，我知道在座的我线上面的，哎呀，家有本难念的经，对吧？主来了不是就好了吗？我回去看，再看这个经文，哇，为什么真的是有一个，好像真的是神的恩典。你看他怎么教导，在彼得后书那里他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的应许还未实现，有人以为他拖延，其实他不是拖延，而是在宽容你们，他不愿任何人灭亡，愿意人人悔改。所以他就用了这个葡萄园无花果树不结果，然后又有一个园丁来求情说再宽容一年这个信息真的好好去学习一下然后这个园丁不容易啊，我们种东西的就知道挖土，他不是说我再看他一年什么都不干园丁干呢，要干什么活啊？要挖土不容易的，这个挖土还有要做一件事情，和本比较好，加上粪 manure， 加上那个粪土很臭的，而且要埋下去要做工的。你看这个园丁，你会看到他的那种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神的善功神的那种爱他会那种付出，那种牺牲你会看在这里看到真的是有时候看圣经的时候慢慢去看，慢慢去体会到神的那种教导所以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当然了刚才也讲的主题是以悔改的心相称我们说悔改是一次永远的事情，一次性悔改我们特别是福音派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 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罪祭，自己能够罪得赦免，然后与神和好，从此以后跟随耶稣与主同行。这个是我们任性悔改的时候的一个祷告。一次性的悔改其实在你和我的一生当中都会将它表现出来整个的果效。悔改一次性的，我们说任性，你信了做那个祷告，或者受洗公开的一个宣称，我要跟随主耶稣，成为基督徒。但是悔改呢，同时也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做的事情。怎么样？要保守自己远离罪恶，归向神，不要走岔路，有时候会走差一点的，要再回来，并且跟随主耶稣，以他为榜样，要怎么样？多结果子。在加拉太书那里，关于果子，什么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九个果子，圣灵九果。我们经常说不断操练的，不是说你一次性祷告以后你就得到这些了，不断的操练。我在教我们青少年主日学，哇，他们居然可以，有一次我问他们圣灵九果是什么，居然他们可以背出来，我就哎呀太厉害了，那个孩子才八年级，九个果子背出来了，很好，我觉得非常好，起码记住，行呢就慢慢来，我们一生的功课坚持每天读经祷告，为什么那么的重要？你要认识一个人，你要花时间，那认识神更加要花时间，通过他的话语，圣经，对吧？然后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明白他的计划。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在我们做工的地方，在职场上面，我们在学校也好，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很多很多的机会，有人的地方，就可以操练自己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然后爱人如己。好简单，但是一生的操练。无论在那里遇到怎么样的难事，或者是非常难相处的人，我们都能够接受，这是自己要学习的功课，学习如何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就是完全的态度的转变与更新，从忧虑到喜乐，从破碎到平安，从冷漠到恩慈，从强硬到柔和，从任性到节制，从缺乏忍耐到越来越有耐心。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在这种磨练当中，我说挑战越来越有耐心。那经常我说我还是耐心不够，经常被我的孩子刺一次又跳起来了，就是忍耐不够，忍耐到底就能够得救。我经常想着，哎，忍耐到底就可以得救。所以呢，真的是像那个施洗约翰所劝诫的，刚才我们也说了，要用行为表明我们已经悔改，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结束，我们下来结束要唱一首赞美诗，奇异恩典。大家知道那个奇异恩典那个故事吗？Amazing Grace 这首诗是全世界上面应该是最著名的基督教圣诗之一。他说估计每一年全世界各地播放它至少1000万次，很多很多的版本。它是写于1779年，哇，数一下那个日子。他的作者呢是一个英国牧师，英国诗人，叫做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其实这个故事这首圣诗等会要唱，它四节，不长的。他看到了，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作者约翰牛顿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你会看到他一开始，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看英文，等会放的时候好像有英文，我觉得英文
非常好，他说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A wretch, 哇，是什么？罪人，是一个可怜虫，作恶多端的人。哦，所以他本身哈，这个作者约翰牛顿他是什么？他原来是一个黑奴的船长来的，你知道没有？他无恶不作。他1725年出生于英国，然后他爸爸呢是好像航海的水手这样子，妈妈呢，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但是他妈妈就是在这个约翰牛顿6岁的时候妈妈就走了，然后爸爸呢又不知道逃到哪里去，后来他又结婚了，又有一个继母，所以其实约翰牛顿从小没有得到父母的那种爱，他后来被送到寄宿学校里面去2年，好像也受了一些虐待，一些反正很悲惨。他的后来他就好像他当了海军，没有，他被抓去，因为他太坏了，被抓去当海军，后来又逃出来，哎，反正最后就沦落到非洲，最后呢他还是航海，跟着爸爸的那个工作哈，也在暴风雨的时候呢他蒙了这那个神的拯救哈，这真的是叫我们叫做什么，到了人的尽头就是神大能的开始，他真的那个船真的是撞墙了，还撞哪里了，触礁了哈，然后他决心痛改前非，结果他其实也是他做了这个祷告，哎呀神啊你救了我，我一生跟随你，献给你了，但是他下了船好了，他又去贩卖奴隶去了，所以你看他的一生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但是到了最后神还是拣选了他，他还是奉献他的一生成为了牧师，来宣扬上帝的福音。好，所以他原来是一个贩卖奴隶的这样一个人，后来到了1807年，就是其实1807年是英国很重大的一个日子，在就是在这个约翰牛顿死的前一个月，他看到了英国的废奴宪法通过了，当然了他帮忙了很多，他很所以他在他的约翰牛顿，他在他的墓志铭，他自己写了墓志铭，他是怎么写的，当然了这个是英文的，原来是翻译过来，我觉得很棒哈。他说约翰牛顿，我是个牧师，从前是个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曾在非洲做奴隶之主，但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得蒙保守，与神和好，罪得赦免，并蒙指派宣传福音事工。你看这个就是他一生的见证，他曾经是非洲做奴隶，贩卖奴隶的，怎么样最后回转过来成为怎么样一个宣教士，成为一个牧师，哦，宣讲福音好消息，这个就是真正的悔改，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哦，所以我们从这首诗歌等会唱的时候，他那个信息让我们看到，不管人所犯的罪恶有多么的深，神仍然会赐下他的赦免和救赎，我们任何的人通过神的怜悯都可以在绝望当中被挽回和拯救，改过自新，痛改前非，成为和神使用的器皿。好，我们下来唱这首赞美诗，奇异恩典。